南无阿弥陀佛。各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在这次佛期期间，我们来分享净土中一部非常奇特的书啊，这个净土念佛往生一法，全体是不可思议啊。那么这本书的缘起也是很不可思议。这是一位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所说出来的法语啊。这本书的名称叫《西方缺子》啊。它是怎么一个缘起呢？是在明朝末年啊，崇祯年间，在江苏无锡这个地方啊，有八位修行道家的这种啊玄门的这个八个人，他每天就伏击呀，请那些大仙啊来灵坛。哎，忽然有一天有一位大仙来了，但他灵坛所说的一些内容跟以前的仙人呢说的不一样啊，但是所说的内容都很灵验，这样渐渐的使这个八个人对这个灵坛的仙人产生了信心。哎，熟悉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位灵坛的这种祭仙呢，就忽然劝八个人来念佛，啊，开示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令这八个人舍去原来的那种邪修啊，啊，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啊，这样就把这种因缘说出来，说为什么他要临坛来跟他们说念佛法门。他并不是什么仙人，是从极乐世界来的菩萨，是跟这八个人有师徒关系。这位啊灵坛的菩萨就说，在梁武帝时期啊，这位菩萨曾经是大比丘，当时这八个人就依这个比丘来修学，不久以后由于战乱各自分散，后来到了唐代啊，唐僖宗这个朝代，这位菩萨又示现了一个贵族家庭的长子，也出家了，哎，又跟这八个人碰在一起来念佛。但是这八个人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所以800多年来啊还在轮转不休啊，甚为可悲，甚为可痛啊。所以这个菩萨呢，再看到了明末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弄那些道家的炼丹功夫，就悲悯故来灵坛，让他们改邪归正，让他们赶紧啊修正确的法门，得到轮回的解脱啊，是展示这么一回事。那么这本书就是祭坛啊，这位菩萨在6年的时间当中，前后有6年啊，横跨崇祯年间以后，就到了清朝的顺治年间啊， 这样的六年时间，有24会啊，都是说修行念佛的这种法要啊。由于这个菩萨的偈子里面就有缺指正修路这样的一句话，所以就把这本书结集的内容就叫西方缺指啊。这个缺就有坚固的意思，有真实的意思，真实的指向往生西方的正确的道路，令他们赶紧念佛求往生啊。这样可见这个西方缺指是这位极乐世界的菩萨啊，酬他往昔因中的因缘啊，就是跟这八个人有甚深的因缘。由于这个菩萨的大悲念力啊，所以善巧方便开示的法语啊。那么这个菩萨的名称叫觉明妙行啊。这个菩萨开始就把自己的名号和他所证的跟这个八个人说出来啊。所证的法就是说法的人是大菩萨，他不是一般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天的身份，他是破无明的菩萨摩诃萨，法身大士过来的啊。他的名称这个觉明啊，就是用他的妙觉啊，啊妙觉之心能够觉妙啊，觉妙妙觉，觉明自心的妙心，然后以大悲愿力升起他无量的妙行，来广度一切有缘的众生啊。所以这个觉明是他的自力，他切证到法性，妙行是他的利他的菩萨行啊。由于他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名号是阿弥陀佛给他印的啊。阿弥陀佛印我名号，号曰觉明妙行啊。当时这与会的八个人一听，赶紧就恭敬合掌，自心称念南无觉明妙行菩萨啊。那这个菩萨说善哉如是啊。当时在跟八个人在讲往昔的因缘的时候，这八个人有个领头的啊，八个人的指导师叫吴秀啊。那么菩萨观察他的因缘是出家的因缘，就让他到三昧极光合唱处去受戒啊。三昧极光合唱大家知道是律宗的一代祖师啊，这个宝华山的啊，这个建岳律师的师父。当时这个吴秀去找这个三昧和尚的时候，三昧和尚他不以为然啊，觉得你都是修道家的，搞祭坛的都是外道啊，就不理睬他，不相信他。但这个吴秀呢，他就把这个菩萨呀，觉明妙行菩萨这个偈子就给三昧和尚看。因为当时来的时候，开始到祭坛上的时候，这八个人都以为他是仙人，就指了一个月亮为题目，求菩萨给他一个偈子。当时这个菩萨就说了一个偈子啊，这个偈子是这样表述的：一月光寒千世界，分身无量照群迷，当知本体 原无二，不动庄严变化机。啊，就是在一轮月亮的光明里面含摄着百千万亿的世界。那么这个菩萨是在西方净土报身不动，分身无量的化身到他方世界去照摄群迷，就是众生迷惑颠倒的众生。当知应当知道本体原无二，他的应化身跟他的法身报身是没有两样的，法报化三身是一体的，是在极乐世界报身不动，然而以他随顺众生的根基做种种的变化，善巧方便摄受众生，是表达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跟天亲菩萨呀讲西方极乐世界菩萨的德能，其中有不动应化德啊，安乐国清净，常转无垢轮，化佛菩萨日，如须弥住持啊。这是天亲菩萨表达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报身不动啊，像日光一样的应化身去度化有缘的众生，所以跟这个觉明妙行菩萨的这个记子是妙合天然。当时三昧和尚一看这个记子，这三昧和尚是个很有道德很有智慧的人啊，他是个律宗的祖师，注释非常严谨的，但一看这个记子他马上相信了这是真正的菩萨啊，所以赶紧向西方顶礼啊。那么对这本书，由于它的缘起是这样的不可思议，那么是不是伪造的呢？这就是要有一些大德来印证了。首先印证的是三昧极光律师，他顶礼这位菩萨，还有彭绍生居士，他也深深的对这本书赞叹感动，写文章来流通。我们近代的印光大师对这本书也是印证它的正确性啊。那么这是菩萨行于非道而通达佛道，是菩萨的善巧方便。印祖有一篇书信是对香港的一位大商人王德伟居士的一封信。王德伟居士他也碰到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他在香港伏击的时候，香港是对那种黄大仙呢是非常信仰的，他在伏击过程当中呢确实有很多治病呢、啊、怎么治好了啊，什么预测呀、啊、都那个啊都很灵验，所以他对祭坛灵坛的这位仙人也很相信，但也渐渐的仙人慢慢的叫他去念金刚经念心经，而且告诉他三年以后一定要念佛啊，在报说自己的名称叫多多婆娑诃菩萨啊。那么王德伟居士以后就找到了印光大师，要专修念佛法门，把这个因缘跟印祖说出来啊。印祖也印证像觉明妙行菩萨与多多婆娑诃菩萨如出一辙，都是真实不虚的啊。那么这样我们当读到这本书的这个小册子的时候并不长，我们就会觉得这本书就太不可思议了，这就等于是一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对我们在讲开示了。他对这八个人所讲的开示是非常对机的，由于他是大菩萨，所以有六种神通，这个八个人动个念头什么根基他都能够一清二楚，所以每一次开示 都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那么这八个人实际上也是作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代表当机众，所以给八个人的开示对我们现在的修行人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啊。所以我们读到这本书要生稀有难招之想啊，往往我们有时候是不大认识到它的价值啊，或者看了以后留下不了印象啊。那么这次呢，我们就把这本书里面主要的精华的这些内容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那么首先我们介绍这个觉明妙心菩萨到祭坛上来教化这八个人即将要开显净土法门的时候，他首先做了个偈子啊。这个偈子可以说是教化娑婆世界众生的一个契理契机的总纲啊。我给大家念一下：诸佛之法要，唯密不思议，以非思议故，无能尽宣说。牟尼大慈父，悲悯众生者，说属不能说，倒比今后事，更以一方便显示安乐刹，令发愿往生，恒劫足阿去。由佛阿弥陀大愿施群品，闻名能受持，决定身无惑。若有大利人，专念心常一，成就深三昧，现前亦见佛。今我如佛教将开化导门，念尔等迷导，却指正修路。是非若小缘，因具难招降。西方万亿尘，一念信即是。好，我们来看这偈子，里面意味无穷了啊。这是一个从极乐世界菩萨他用一个在那种一真法界这样的一个境界来针对我们做的一个开始啊，说十方三世诸佛他所开显诸法的纲要是非常微细奥秘，全体都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不是凡夫的心意识所能思维所能讨论啊。正因为超越凡夫的境界，所以诸佛的法要没有能说得尽的，无能尽宣说。那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大慈悲父了，他来到五浊恶世是悲悯苦难众生故，来宣说属不能说的法门。因为诸佛所证的法要离念说相，离心缘相啊，如果要说真实法无法可说，但是诸佛还是在不能说当中要随顺众生根基去说，就叫说属不能说啊，是为了引导当时和以后的众生出离苦海。这是指佛顺众生的根基宣说八万世千法门乃至微尘法门，哎，在这些法门当中更以一方便显示安乐刹，这就点出念佛一法是特别法门，是圣意方便，是令一切众生 快速解决生死苦海的圆顿之法。那么这个圣意方面是什么？就是显示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啊的状况，是令一切众生生起信愿之心、往生之心。只要往生到西方净土，就横截诸恶趣。横就是横超啊，截断六道的轮回，六道都是恶趣啊，就是超越生死了。那么这种殊胜的利益，横截的利益来自哪里呢？是来自阿弥陀佛。他发了四十八大愿，要平等普摄一切众生啊，只要众生闻到了阿弥陀佛名号，能够去念，那决定就能往生。对这一点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啊！如果闻信了这个法门，它有精进的力量，有大的这种心，就专门来念，念得一心不乱，就能成就甚深的念佛三昧。那么他现前就能见到阿弥陀佛。这个实际上也是觉明妙心菩萨自己的自况。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缘是在净明帝的时候，就是西晋的时候啊，大概在公元322年的时候，他就在我们这个世间有一次受到一个很贫贱的这样的一个啊家庭，所以他对这种生活这种孽报是非常厌离。闻到了念佛法门，他就发的大愿，一定要念佛求往生，所以他是舍命呢去念七日七夜啊，得到念佛三昧，心开见佛，见到阿弥陀佛光明遍满十方世界，阿弥陀佛现前亲自给他受记啊，他就在75岁那一年就坐在禅凳上念佛往生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由于他的度化众生的愿很切，所以他很快又来到了娑婆世界啊，来用种种身份，他示现过比丘的身份，示现过居士的身份，示现过国王的身份，示现过宰官的身份，示现过女人的身份，示现过乃至于屠夫乞丐啊，这些身份或者是潜隐，或者是显彰，或者顺境，或者逆境啊，他这些身份都是随顺众生来宣说念佛一法，来引导一些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觉明妙心菩萨他在近代的时候就已经证到了这三昧啊，所以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又得佛的这种加持，很快得到种种的无生法忍，所以他就是大菩萨过来的啊。所以他大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他是不昧本因的，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来历。如果是小菩萨呢，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的啊，他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但觉明妙心菩萨说，现在我就如佛教，如佛教什么？由于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都称扬赞叹念佛一法不可思议，念佛一法大唱诸佛度化众生出离生死苦海之本怀，是一些诸佛所护念的啊。所以这个觉明妙心菩萨也向佛随顺佛的教导，也在这个娑婆世界开导啊，开显化导门是什么啊？就是教化引导众生出离生死之海的法门，就是念佛一法啊。那么就是思维到你们这些众生迷惑颠倒，尽管也想修行，你看这八个人由于叙事他有修行的习性嘛，或者说善根，他在这一生还是在修行，但是修行却修道家去了，修内丹去了，修长生不老去了，这就是迷惑颠倒 哎，所以要确指正修路啊，要正确的指出你正的修行道路，要么你就邪修了啊。那么在这里确指正修路，这个因缘不是一个小小的因缘呐、你们应当要具足难招之想。何以故呢？因为这八个人也有他多生多劫修行的善根呢、你看在梁武帝时期啊，他们这八个人就跟随着觉明妙行菩萨，那时候他并没有说自己是菩萨，他示现的是个比丘的身份啊。这八个人在这个比丘座下做弟子，跟他修念佛法门，那么八百年来都没有解决问题。那通过这个事情我们来看，这里面透露这种信息啊，是令我们要警觉的。这八个人是遇到了菩萨来度化他，都没有承办往生，可见念佛一法的信心信愿行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那么由于他有八百多年这种修行，而且跟念佛法门甚深的因缘，所以到现在哎，他能够尽管接触的是不好的缘分修道家的，但一听念佛法门他也内心就有亲切感，会有好药感，会能够把这个菩萨的话听进去，而且这一世他要依教奉行，所以这不是一个小因缘啊。所以要告诉他们要生稀有难招之想啊，然后进一步的告诉他们信心，西方万亿城一念性即是。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据娑婆世界有十万亿佛刹之遥远，在我们凡夫的这种想象当中那是非常遥远了，百亿个银河系了，这怎么能去呢？好，这句话非常重要，一念信即是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靠信心啊，你能升起一念清净的信心，这个信心跟阿弥陀佛摄受众生的大愿感应道交，你就去了。那么这样的开示跟无量寿经的开示无二无别，圣严量也是这样说的，一念尽信只记得往生，当得无上大利。但问题是我们这些众生，包括这八个人所代表的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这一念信就很难得到。一念信得到了就承办了解脱的道业，这个没有承办，所以他这八百年八千年八万年都在轮转。你看唐代的怀玉禅师，他在唐代那一生上品上身了，但是上品上身他得到念佛三昧就有续命宿命通，他才观察到自己他是十劫以来都在修行了，时间以来都没有解决生死问题，所以他认为他这一生的修行功夫是超越了十劫的修行的总和呀。从中这一念尽性不能建立之后，他所有的修行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道力上不来，自己的智慧上不来，一投身割阴之迷割胎之昏就迷惑颠倒了。就好像你的修行刚刚有点起色，就好像一个泥坯子，这泥坯子你没有烧成气，被那个风吹雨打雨一淋你就没有了啊。所以往生一法就是要解决我们这种啊这种不断轮转的这种可怕的这样的事情啊。那我们从信心切入 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请看第27段啊，这边这本西方阙旨24会啊，这个记录下来的文字有81段，段与段之间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有一个系统，这是觉明妙心菩萨在每一会里面都顺应着这种度化众生的根基而宣说的，但总的是扣紧着念佛的基本理则信愿行来开展的。那么它不仅仅是谈一个理论了，而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对与会的8人，以后又扩大了这8人以后啊，其他的比丘信众也都参与啊。那么这个痛下药石啊，折石并运苦口婆心啊。由于菩萨他有六种神通，所以说出的每一句法语都是应病投药啊，没有一句空言啊。那么我们今天来看27段谈了4比喻，当时与会的诸弟子都啊针对个人做的开示之后，又顶礼菩萨愿更愿听闻法要啊。那么菩萨就说，善哉善哉，你们愿意进一步听闻法要，那么要真诚的理解我的语言，善答我问。下面提出4比喻，而且是用启发式教学，让这些弟子来参与啊，菩萨来问，让这些弟子来回答，然后对这个比喻的微言大义做开示。那么这4比喻很有意思了，这个真是把修行的重要点给我们点示出来。好，那么菩萨就第一个比喻说，比如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这个房地所住的地方燕京呢，明朝的首都是在北京啊，那当时叫燕京啊，那个房地所住的地方富贵无比呀，啊，非常富丽堂皇。那这个人听了以后，他就想到燕京去，想到北京去啊。那这个菩萨问，你们听到首都这么好，愿不愿去呢？这些人说，哎呀，我们都愿去。菩萨问，那你们不知道去的路怎么办呢？与会的人说，哦，如果有人跟我们指路，我们就听他的话去走。觉明妙心菩萨这时候说，不可以的，倘若这个人把你指向了南边，指向了东边，你又没有分别的能力，你怎么能听他的话呢？到燕京去是往北面走，如果有人指向南面，指向南面到了香港去怎么办呢？指向东面去到了哈尔滨去怎么办呢？那你不是这个北京就被你走得越来越远吗？啊，这一问啊，这个不可以，不可两个字真心真是惊心动魄。我们很多走错路就是随便听人指路给走错了。那这些众弟子就说，那怎么办呢？这时候觉明妙心菩萨说了句非常 精品的话，逼近得一走过燕都之人，教师人曰：汝须向北而往，便可直达地蜀。你要找一个他到过北京的人，这时候他所指的路才不会有错。哦，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修行人最先要择法择人啊，要辨师啊。啊，所以这个就妙心菩萨用这个比喻说，有很多有求道之心的人，由于他不了解修行的道路怎么走啊，所以他就到处问，如果遇到一个邪师教给他的邪法，那么北京本来在北面，被这个邪师反而指向了东面，指向了南面，这个路一指错，虽然这个人也很精进的修行，那修行到最后也没有归宿，目标越来越远，那怎么能够修道成功呢？怎么能成就佛道呢？啊，我们确实看到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也想求，也想修行佛法，然后一上路他就没有碰到正法，于是修行若干年一头雾水，没有消息，乃至一些修念佛法门的人，修了一二十年，知见都建立不起来，信心建立不起来，越修越觉得自己往生无望，往生绝望，往生没份。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出在他没有碰到一个走过过来人，我们说过来人。于是有很多冒充善知识的人，用他的那种凡夫的知见，建立了很多邪知邪见。我们随便听一听，都说哎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甚至有人说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化成，到那去都没有解决问题啊！你念释迦牟尼佛是很高级的人念的，念阿弥陀佛都是很低级的人念的啊！如果你没有禅定的功夫不能往生，没有清净心不能往生，没有这样的，他说了一大堆。那么这些人都是不是过来人说的，然后他又被很多人听进去了，好了，那他走在修行的道路上，虽然终日而行，但茫无归宿。在明代就有这个事情了，在我们现在就更突出啊。所以觉妙心菩萨说，现在我在这里向你们指示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这就是帝都。那么我就是走过这个燕都的人，你看这就惊心动魄了。因为觉明妙心菩萨就是在净明地的时候，在我们这个世间念佛得三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再以悲愿啊切故来这个世间随缘度化，所以他是走过一趟的。所以这样的过来人，他指的路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选择善知识，选择什么善知识，这就是一个标准，这个善知识一定是一个走过一趟的人。 那么这里又存在，那这个世间这么多讲经说法的人怎么回事？他们是不是走位上，我怎么知道呢？哎，也确实存在这个问题。那怎么办？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强调，你就是以中国净土宗祖师的思想为原则，这个中国十三代祖师他们都是走过的，走过来的人，他们指的路没有错。所以为什么要大家去读印光法师文钞啊？为什么要读善导莲池偶一孟东禅师这些祖师的著作啊？他们指的路不会有错误的啊，这是要非常非常要警觉的。那么包括像觉明妙行菩萨在这个西方缺子谈的理念，他是走过一趟的人，值得仰信啊。除此之外啊，不要去轻信了啊。我们要建立净土五经的圣言量和中国净土宗祖师的思想啊，然后这两个参照系建立之后，无论什么人说，说的跟这个相符的我们信受，跟这个不相符的绝对不能去接纳，无论他的知名度有多高啊，这是个原则问题了啊。啊，所以这个觉明妙心菩萨在那个时候用这种方法开显出来，要听过来人的话啊，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就是，如果一个人要登上几万米的山顶，要登上九层的塔顶，你怎么教他登上去啊？那这些种地的说，从卑至高，就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级一级的往上走啊。觉明妙行菩萨认可，对，这就应该是一级一级走。如果有人说一步就跨到了最高顶，那是不值得去相信的，这是虚假的语言。那么由这个比喻来比况，信愿行三之良，由信起愿，由愿导行，精勤的念佛直到往生，这就是从第一级第二级到最上一级的路向啊，不能劣等啊。如果他没有信愿，就直接去谈行持的功夫成片，就是你就得到了功夫成片，得到了一心不乱也不能往生。为什么？你没有信愿啊。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啊，比如有个人正好碰到皇帝啊要任命官员啊，任命官员就这个招示人曰，你愿意做宰相呢，还也愿意做小吏，就是小官员呢？那么这个人应该怎么回答皇帝呢？那大家都说，哎呀，这时候应该说愿意做宰相。好，觉明妙心菩萨说，对，应该这么回答。哎，那这个比什么呢？就是一个敬业行人，当他相信了念佛法门之后，他要期待上品上升啊，愿登上品，这就是愿做宰相啊，不愿意去做小吏，就下品下身甚至边地一层，这是小吏的啊。所以我们要志存高远，取发于上，仅得其中。上品上身，上品中身，上品下身，这个三辈九品都是凡夫有份的啊。所以这是第三个比喻告诉我们。第四个比喻 啊，比如有个人在三岔路口不知道往哪条路走，那么旁边有一个明白人以悲悯心就给他指条路，说如果你往这边路走，这条路是极艰险极曲折，而且你往里面走呢还走不到头啊，然后指另外一边路啊，说这边的路极为震荡极为平坦，走过去就能出头。那么这个在三岔路口徘徊的人听到这个话之后，他对这两边的道路当选择哪条道路可走呢？啊，这是菩萨在那问这些人，这些人都回答，哎呀，应该走那条正大的走平坦的道路啊。菩萨说善哉善哉啊，你这种回答是合理的。那么现在是什么是正大的，什么是啊艰僻的，这要注意了。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这条路是正大的路，是平坦的路，是光明的路，是成佛的路。如果不选择这条路，选艰僻的路，艰僻路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来修行，或者想得四禅八定，或者想得小乘的果，或者想得人天福报，这些都是那种啊艰险而曲折的路，而且还不一定能够达到目标啊。这点印祖也有相类似的开示，说一个敬业行人一定要自求往生西方净土，但有的念佛人他没有这种指向，他想求人天福报。然后要知道，你下一辈子得人生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难。何以故啊？由于你要得人生啊，必须要做到五戒呀、五常啊、仁义礼智信啊。你靠自己的这样的五常五戒的这种功德才能够得到人生。那么试问我们这些众生谁把五常五戒做得很到位啊？你做不到位，你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所以下一辈子想得人生都很难的。得人生如爪上土啊，失人生者如大地土啊。啊，因为这要靠自己的业力去决定他的啊投生的。然后往生西方净土一法是靠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你只要有深信切愿持名，哪怕你的五戒五常做得不是那么完美，但你靠弥陀的愿力强缘加持也能够横超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往生净土容易啊，想得人生还很难啊。你说保持人生都很难，你还要说我要在这里开悟断见惑断思惑证阿罗汉得辟支佛，那就更艰险了。所以我们一个求正大平坦道路的念佛行人要避免走艰僻的道路迂回的道路啊，这就表明这个通途佛法和念佛的圣意方便之间的本质上的一点是什么呢？ 通途修行要靠自力，靠自力就像蚂蚁爬高山，很难爬。然而靠佛的修行，就像顺风扬帆，一日千里，很快到达彼岸。啊，古人比喻就像一个虫子，树靠自力就像树出三界，就是这个虫子要一阶一阶的那个竹节啊都要咬穿，才能够咬到顶部出来，这很难。啊，那么念佛往生一法就是横出三界，就好像这个虫子从旁边咬个洞，它就出来了。所以觉命妙心菩萨在讲万仞之山巅呢，九层之塔顶，这不是你们所能够到达的，非汝所及矣。啊，这个话都说得很恳切，也很决定说你走一种艰僻的自立的道路，想把这条道路走出头来是不可能的，不是你们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我们也看到听到一些对他的通途教法非常有自信的人，他对于求往生一法还不看在眼里啊，他要发大悲愿啊，与其在西方极乐世界十二大劫莲花出不来，倒不如在娑婆世界生生死死度众生，要以他的修行功德下辈子再同证出家，再修菩萨道，再大转法轮等等，这些发愿啊，从一般意义上是很不错呀，但是筹量自己的根基到底做得到吗？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就谈到，一个没有得到无生法忍的菩萨，要在五浊恶世度众生是无有是处，就好像很大的一块冰块，你需要用一小碗的这种热水去融化不可能一样，你一小碗的烫水浇下去，哎，那个是融化的那么一点点，但是一过后那个被融化一点点反而鼓得更高的冰出来了。自己的烦恼未断，就好像自己不会游水，然后看到水里面有很多灭顶之灾的众生，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到底怎么样，扑通下你也跳下去救这个人啊，那么落水的人没有被你救起来，反而你自己在淹死人的被淹死的人的里面有你一份。所以没有得到无生法忍的菩萨要不离佛，要赶紧求生净土啊，要到西方净土找一条船来救度这个落水的人啊，这个理念非常好啊。那么智者大师在《净土十余论》里面第一问就把这个理念凸显出来，所以这些菩萨祖师造论都是深切佛心，都在苦口婆心的劝勉我们这些凡夫的修行人，面对万仞的高山九层之塔，自己的力量是爬不上去的时候怎么办，一定要选择这条仰靠阿弥陀佛慈悲愿力 待业横超三界的正大的路，平坦的路去走，这才叫真正有智慧啊！如果不能这么走，还是要壮着自己的力量去走那些艰苦的路、偏僻的路，那就像觉明妙心菩萨最后一句话是：“可甚悲痛哉！”这是非常悲痛的一桩事情啊！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五大劫的思维、无量劫积功累德所成就的，只要信愿持名，走在这个光明平坦的道路，向行大王路，走向光明，容易往生，却没有多少人往生。为什么没什么往生？就是他骄慢，骄慢必懈怠，难以信持法啊，所以他信不及。那么信不及这个净土法门，就等于是舍首都你不去，你到那个边地茫啊荒凉之去，荒凉之地，边地就是没有佛的正法、没有善知识、没有福报的地方啊。你不能啊念佛自求上品上身，就好像你是放弃宰相之尊而接受那种啊像村干部这样的一个啊低贱的岗位啊。你不能选择念佛往生一法求解脱，就等于啊违背了正大的道路而走艰僻的道路。所以当觉明妙心菩萨说可甚悲痛哉，是看到了愚慧的弟子就有这样的心态。这些愚慧的弟子们呢，也是代表着阎浮提众生一种典型性的心理。在他修道的第一开始这一步，就没有碰到一个走过一趟的明白人，第一步就错了，所以他走了若干年，还走得越来越远，离目标越来越远，这不可甚悲哉啊，悲叹吗啊。如果他在第一个能够相信一个过来人的话，那他的这种自求往生、走佛的道、佛的加持道路、自求上品上身，在种种三岔路口避免那些不好的路，他这些就迎刃而解。所以末法时期第一步要遇到一个善知识啊。那么我们就把啊觉明妙心菩萨这个善知识介绍给大家，把净宗十三位祖师这些善知识介绍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些祖师的话去做，才一了百了，才会避免啊悲痛之叹，才能真正把念佛万修万人去落实在我们的身上。好，南无阿弥陀佛。